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很开心在今天的教牧支援当中再一次跟牧师一起来聊一聊。有听众反映呢，就说这个教牧支援呢，它常常会听成资源，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再一次的告诉我们的朋友，支援呢就是 support，就是呢我们提供了一些的支持支援，可以帮助我们的教牧人员成为你的资源。这个资源呢是 resource 是，也就是说呢，您在这样的一个有声的里面呢，你可以找到一些你需要的资料或者是一些的可以用的东西。
是，我们这里有一些 resource 可以来 support 你，这些 support 呢也可以成为你的 resource。
这样子不晓得听众呢是不是已经了解了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的要跟牧师一起来开心聊一聊
聊一聊。
因为你是一位牧师嘛。
是的。
对。那牧师是不是一种职业呢？
牧师是不是一种职业啊？我觉得呢，上一回芳华说的很好，就是呢，牧师其实应该是上帝说呼召的一个职业，而不是一个以赚钱为目的的职业哈。可是虽然如此哈，牧师好像是在职业上面需要有一个证照啊，是吗？
需要证照啊？
你就需不需要证照？按摩
哦，需要啊，
需要被按一下，按一下，
需要让人家知道，你已经正式的成为了牧师。那就我知道呢，其实在中国大陆呢，成为牧师也必须要有这个牧师证或者是讲道证。
其实严格来讲，的确圣经也没有说你要做传道人需要有一个所谓的证照啊，证照。但是当牧师到底需不需要证照？我们去看牙医啊，牙医挂号的门口就挂了很多他的证照嘛，他哪一家医学院毕业的，有考取医师的证照，然后呢，卫生单位发给他合可的证照啊，那这些证照好像是给人一种保证。
是
啊，他有这样的水平。那如果用这个概念来讲的话，要怎么样能够知道呢？你自己以及让别人知道呢，你是上帝所呼召的一位牧者呢？我觉得与其说牧师需要证照，倒不如说呢，像约翰三书十二节啊，约翰三书十二节讲到一个人叫做迪米丢。在约翰三书十二节说，迪米丢行善了，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你这边说很多见证
是啊，
有众人给他做见证，一个啊就是众人的见证啊，一个是真理给他做见证，也就是他所行的所说的都合乎真理。第三个是我们哈，就是约翰的群体，约翰本身也为迪米丢做见证，这个见证是三重的见证。
哇，那就是保证了。
对，所以做牧师我觉得也必须要有见证啊，上帝清楚呼召你啊，当然可以谈一谈你怎么样确定是神呼召你的，也许待会儿可以谈一谈哈。那你周围信仰群体的人有没有一个认证？他们觉得在你身上看到这样的恩赐，看到上帝的呼召，也希望你可以成为他们的牧者。还是他们一听到你要做牧者，他们把那个牧就想改成坟墓的墓，赶快跑，赶快跑啊，赶快跑啊！觉得你是狼而不是牧羊人呢、所以去信仰群体当中的这个见证也是很重要。那包括你自己个人，你的言行，你对真理上面是否愿意遵行的这个见证都很重要啊。那的确有的牧者是没有什么牧师证了。其实我虽然经过按牧，但是我也没有拿到什么牧师证啊，牧师证。 那我觉得重点还是信仰群体当中对你的认定啊。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一到二节，曾经保罗就处理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啊，很多来的传道人说他有推荐书。
哦，有推荐书啊。
你看看，我是这个彼得推荐来的。你看看，我是这个约翰推荐来的。哎呀，我是雅各推荐来的。很多人就说，因为我有推荐书啊，所以我是被认证过的。那么保罗他没有推荐书啊，保罗没有推荐书。可是哥林多后书三章一到二节，保罗就说了，他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保罗说啊，哥林多后书三章二节，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有没有？就是弟兄姐妹，你们就是我最好的推荐啊，在你们的心里面，你们所看到我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参与我的恩赐、生命的改变，就见证了上帝在我生命的呼召。
所以说呢，在他生活当中，在众人当中的这个见证呢，就成为他非常好的一个证照。
对，那当然，以现在一般来讲呢，在一间教会当中呢，你如果要成为牧师的话，需要经过一个程序啊，比方说你也许有完成神学院的这个所谓的装备，你要装备完成嘛？那为什么需要装备呢？当然，不管你是自修也好，或是在教会的装备系统也罢，亦或是呢，在进入到一个神学院比较有系统的装备，你有装备，那有神学院的认可，这是一个比较好去评估的。另外，加入教会之后呢，可能就是一个传道。传道经过几年之后，教会也认可了，也看到你在侍奉当中呢有上帝同在的这个印证啊，那么就要写这个
推荐信，
不是按牧的所谓的论文，
按牧论文
啊，这个论文呢并不是学术论文啊，你在侍奉上面你有一些想法啊，你对于未来教会的建造的蓝图，你有一些规划，你可以把它写进去啊，然后经过这个教会系统当中的这个牧师们来考牧，放在这个烤箱里面转到100度。
是，这样我就想起来了。那其实在我们教会呢也有所谓的考牧，那这个考牧呢就是由一些资深的牧师，然后呢对于这位即将成为牧师的这个考牧的过程，对，
考牧啊，
很多人都非常的紧张。
是，考牧其实真的是蛮紧张的，因为像这考牧团啊，比方说像我那个时候有大概5位嘛，那他们要到底要考你什么啊？
对呀，
我想不是有太多人喜欢考试啊，那他们到底要考你什么也不知道。当然你可以把你写的一些论文先给他们看，他们一定会问你这个论文当中你的想法啊，然后跟你有一点意见的交换。那此外就问了很多啊，像我那时候考牧的时候，其中一位牧师就问我说请问你印刷术的发明
啊，这个跟
印刷术的发明，
这个跟考牧有什么关系啊？
对于信仰有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是这么问的话，印刷术就可以印很多圣经啊，可以帮助很多人去了解圣经咯。
说老实话，那个时候呢，哇，真的是叫做机智问答。所以你的预备真的是，我觉得你需要一个自己有一段过程预备好之后，然后才能够进入到这个考牧的阶段。那当然我的回答就是说，这个印刷术的发明使得这个教义啊，很好的文章啊，透过印刷可以普及化。在信仰当中普罗大众啊，本来可能只有少数人可以阅读到的，可以了解到的，因着印刷术的发明，可以对福音的传播是有注意的。
是的。
当然反过来说的话呢，这个异端者
也可以用。
对，因为水能够载舟，亦能够
覆舟
啊。那后来我想一想，这位考牧团的牧者呢，他对我的这个考试我觉得非常好啊， 因为像我自己是跟传播有关的嘛，我也在从事有关于传播方面的服事。那么如果看到整个的历史，整个的教会历史的话呢，那么印刷术的发明的确是对于福音的传播，对异端的影响跟冲击呢，是一个很关键的发明。
哇，这个题目真的很有深度啊！我很好奇，还有没有什么这个考目的题目呢，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牧者考我说啊，你怎么样确定上帝呼召你来从事这样的服事啊？不是一个职业，是一个志业吧？我记得当时就考我，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会问自己，我怎么样确定我是上帝所呼召的？当然最开始一定是你很有一点羡慕这个圣工，你觉得很想让自己可以投入在这样的服事里面啊。那么我记得有一回啊，在一个聚会当中，有一节经文就非常的抓到我啊，那节经文是我个人的蒙召经文，就是出埃及记四章十二节啊。在那里呢，其实也是上帝呼召摩西。
嗯哼，
啊，上帝呼召摩西，摩西说他左口笨舌嘛，然后上帝呼召摩西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参与在福音广播的服事里面，那我个人在口语表达上面有障碍。
是吗？我觉得你的口语表达非常好呢，出口成章啊。
其实我以前不是这样，我以前比较觉得我是文字上面的侍奉等等，或是其他的侍奉，我歌声还不错。我在想我可能参与在诗歌敬拜团等等啊。可是就那句话啊，上帝呼召我说不要害怕，你到教会做传道人，你知道每一个礼拜要上那个讲台，以前我们在学生时代你被抽到一学期你要演讲一次，你已经是吓得半死了啊！你是每一个礼拜都要上去，而且我是很容易紧张的，可是上帝给我那节经文啊，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于是我就第一步踏出去了。当我第一步踏出去之后，我觉得也是在一个时间的过程当中去做检验。我后来发现上帝真的帮助我，一步又一步把这样传道的恩赐给我，也看到有这样的果效，有相互的印证。而且弟兄姐妹们呢，当我告诉教会说我要去读这个神学院啊，那么教会说啊，你要去啊
啊
啊！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啊！教会听到说我愿意去读神学院，
双手赞成。
对他们说，哎，不止赞成你，而且我们教会要来开会，要来通过啊！希望在你读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好好装备，因为我们教会是比较觉得你应该鼓励你去好好去装备的哈。我刚才有提到装备嘛，有自修啊，或是总不能不修啦，不修自修，或是学校，或是教会自己办的系统，亦或是神学院。那么我自己是比较鼓励去读神学院，比较有系统的装备嘛啊。那么你说那这个系统装备，一段长时间的装备，专心装备，有没有圣经根据？是有的，有的啊。像方华知道利未人吧？
啊，知道
利未人啊。那么其实利未人呢，在民数记第八章第二十四节，那边说利未人是这样，从二十五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说几岁以外？
二十五岁
、就是二十五岁以上啊。我考一下方华。可是民数记四章三节呢，说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民数记八章二十四节说二十五岁以上，可是民数记四章三节呢说三十岁以上到五十岁，那到底是几岁可以做这个立位人在会幕当中参与侍奉呢？一个说二十五岁，一个说三十岁，一个说三十岁，一个说二十五岁。你一定快疯掉了，
对呀，那是不是中间有一个空档啊？
所以比较有可能的情况是呢，25岁，到30岁中间这5年
实习，
有可能
好好装备，
对，有可能是50岁已经离开会幕里实际办事的这有经验的人训练你、带你，然后你也观摩、你也实习，有5年装备的时间啊。所以我总认为说，如果有一段很专心的、有一些有经验的人。不管是在圣经真理上面的传播啊，亦或在实际牧养上面的陪伴，有经验的能够陪伴你的话，那是非常好的。好，回过头来，那么我后来就去蒙召，因为有上帝的经文给我，
是，
那上帝经文给我的呼召是我本来不是擅长的，但是我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在过程当中我也发现神就把这个恩赐给我了。也许没有钱财啊，但是上帝真的把口才就给我了啊，并且在教会信仰群体当中对你有一个认可，有一个认证，这多重的见证，神的见证，你个人的见证，信仰群体对你的见证，就确定了你是上帝所蒙召的人。
牧师算是一种职业吗？我想从刚才的这个分享里面呢，我们已经非常的清楚，它是一个呼召，而不是考个证照。
对对，是上帝呼召的职业，而不是一个赚钱的职业哈。其实牧师这种神职人员呢，在很有名的1111
啊
人力银行啊，它其实有一个调查说如果你做牧师的话，平均薪资多少？方华想知道吗？
平均薪资啊，
它很有趣啊！我也是看了这个资料才觉得，我以前没看过。
是，
他说，如果你做这个牧师的话，如果你做第一年的话，你的平均薪资哈，这个是1111人力银行啊，在台湾的话，是24823块。第一年哈，
我这个比这个大学生毕业的薪资还少啊。
然后如果1到3年的话，1到3年平均的话呢，牧师是26047块，那3到5年呢是28129块，5到7年呢是30046块。7到9年呢是32150块。
牧师啊，做牧师好辛苦啊。
这个是最新的台湾的1111人力银行上面所写的啊。
是，可是跟芳华所想的，就是牧师呢他们的这个生活啊确实是很辛苦，可是我也知道有相反的例子，在国外呢有牧师呢已经有了私人飞机了，
私人飞机，
但是呢，他仍然呢跟会友说，他还需要一架私人飞机。这个当在国外当牧师是不是很赚钱啊？
当然国外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哈。那刚才您说的这个牧师说他要私人飞机哈，私人飞机跟私人汽车是不同的。私人飞机你要有停机坪啊，
是啊，
你要有保养人员呢、
还要会开飞机的。
对对对对，那你为什么会需要私人飞机呢哈？那么这可能要去探讨一下，这个我就不是很赞成哈。而且我总觉得牧师的薪资呢应该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啊，他应该在你所牧养的群体里面呢，假设你是在一个比较基层的群体当中来侍奉的话，那么你应该是那个群体当中的一个平均薪资。啊，你如果是在这个劳工阶层，假设他是一个月是3万块的台币的话，平均3万块台币，那你就应该在那个水平，啊，也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过高呢，我觉得就没有办法去体会你所牧养的羊群他们所面对到现实的那个压力跟状况。
是，
如果太低的话呢，又变成说让传道者
很辛苦，
没有错啦，让你在信心上面多操练好了，吃得苦，挨得穷，受得气，做得功嘛哈。但是总是让他的侍奉上面有了 好像一种分心哈，所以我倒不是很赞成刚才芳华说的那位牧师，他应该是、他想要一台私人飞机吧哈啊，我也很想要私人遥控飞机，遥控飞机啊，但刚才呢，你提到国外，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啊，在拉斯维加斯啊，
是
好、有一个这个Tunnel of Love。
Tunnel of Love、
就爱的隧道啊，你知道在麦当劳有这个德来速吗？
是、车开过去呢就可以点餐、
对，在拉斯维加斯有一个德来速，它的招牌是不用下车也可以结婚
啊，这么草率啊、
就是我们两个在路上这个认识了，或是在餐厅吃饭认识了哈，我们来结婚好了，车一开就到那个 Tunnel of Love，然后不用下车啊，然后你可以在最前面收费的，你可以选择有$40、$60、$100。
天哪！
而且是24 hours，
哇，
24 hours，
很难想象，
24小时营业的啊，只要你把钱准备好啊，那边就有牧师为你证婚，你觉得好不好？
我觉得不好，婚姻非同儿戏，而且这个牧师对于。这一对男女他们的这个真实的状况也并不了解，就贸然的为他们证婚，这是不是太草率了呢？
对，这完全没有经过交往的过程啊，然后就是你看算是偶遇吧、还是巧遇啊，还是什么遇什么遇外遇你总要知道他结过婚没有吧啊，所以我也不是很赞成，我也不是很赞成啊，因此我再说哈、牧师不是一个赚钱的职业，而是上帝呼召的职业，而这个呼召呢也并非一定要考一个证照，重点是上帝对你，你对你自己以及信仰群体对你，你有没有一些美好的见证，也确知这样的 calling 是从神而来的。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我愿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靠他行走释迦路，我愿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我愿 愿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靠他行走释迦路。我愿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我愿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靠他行走释迦路。我要紧紧跟随主，预备自己肯吃苦。我要一生跟随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